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啊，说起来最近我看了一个报告啊，是成人肥胖2024食养报告。
哦，不肥胖也想听。
那我在看了之后呢，我就发现哎，这个食，因为他讲的是食养，他讲的不是说你肥胖人群你该怎么怎么减肥，就像大家说的说你怎么控制饮食啊，怎么增加运动啊，他说的其实反而是你怎么调整你的饮食结构，
就是在不减量的情况下怎么更健康的饮食嘛。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我现在也慢慢调整我的饮食结构，我也觉得说这是一个基础。如果你没有这个基础的话，你外面可能是增加了运动量，甚至又或者你不吃饭，它可能只是一种表面的减肥。
我看到现在新兴的一个行业呢，就是营养师嘛。
对，
他会有就是专门的营养师指导你，比如说你交一笔钱吧，不知道是多少钱，然后你就是针对你这个身体的状况，他就给你出一个建议，然后呢，每天他还监督你哦。我就见过有朋友，就每吃一餐饭，他都要把他
拍照打卡。
没错，然后那个人那个营养师就说这个菜你吃多少量规定他的，
对，
那他就严格按照这个来。
是，
那这样有专业人士指导也挺好的。
没错，
那就想听听李诺你说的这个肥胖的饮食要怎样。
其实说实话呢，他这个报告里面内容还是挺多的。那么真正有价值的我觉得就在后面一个部分。因为这个报告本身叫食养报告嘛，对不对？就是你怎么吃嘛。过去我们可能总是说你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但是呢可能没有解决的方案。对，又或者那个解决方案太过于激烈了，就是说你不吃，又或者好像以前有一些说法什么呢，你不吃碳水啊，就不吃主食类的这些东西等等的，但是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呢我就有留意到，原来他把中国目前呢划分为七大区域。比如说西南地区、华中地区、华东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包括华南地区。
就是根据每个地区的气候啊，
对，
出产的不一样，
没错，
来调节你的饮食。
没错，我可以大概跟大家读一读，比如说，说到华中地区呢，就是居民主食以米面为主，那蔬菜的种类呢多样，水果也很丰富，饮食口味偏辣，油盐重。所以呢就要去结合当地的这种的就是习惯，饮食的习惯。那他大概尤其是这个说到这个华中地区的时候呢，比如说他列举了其中一个叫早餐哈。那早餐应该吃什么呢？春季食谱，而且还是因为他的报告里边实际上是有一年四季的食谱的。
那还挺详细的。
非常详细的。
分时间还分地
区。地
区，
对。比如说他春季的食谱，早餐呢就有红薯，有牛奶，有麻油素捆鸡。这个就是特色的当地的食物了。但其实这个素捆鸡呢，可能类似于就是我们说的豆制品。对，
明白。
然后呢，还有就是木耳荷兰豆。这个是早餐可能尽量吃的。接下来呢，就是中餐啦。中餐呢，就是什么呢？花生糙米饭。
什么叫花生糙米饭？
就是放花生、糙米和大米的饭
一起煮饭，
一起煮的饭。
那个花生是带皮的吗？
就是正常的花生。
花生米嘛，
对，
是吧？
对，花生米。然后呢，菜呢就是瘦肉饼蒸蛋，就是用猪肉和鸡蛋一起来做的这个饼。然后还有就是烫一个生菜，
除了这个花生蒸米饭，其他的都觉得比较平常，
很普通了。
哦、对对对，就是还是吃过的，就是花生放到米里面，这个真的是第一次、
第一次听到哈、
啊。对，
然后还要加上什么呢？枸杞猪肝汤。
哦，这个我们常吃。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很有意思，你看他中餐和晚餐之间他是建议加餐的，他的所谓的加餐呢其实类似于我们说加个水果一样的。
哦，明白。
所以呢他就说加餐呢可以吃100克的猕猴桃，这是一个维生素的摄入。然后接下来晚餐呢就是藜麦小米饭。
哇，这个米饭的种类还很多呢、哦、
对, 对, 对对，
从早到晚的好几样米了，
华中地区嘛、
哦、
鱼米之乡嘛、
哦、就是产米、
对对对、然后呢蒸鲈鱼，香菇炒菜心，炒油麦菜，对，而且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里甚至还标注出了一天油跟盐的用量，就是刚刚我说的早餐午餐加晚餐全天的使用的油量是15克，对，也就是如果你要做到的话你就要用一些有带有刻度的或者是带有一些什么标识的，然后呢盐呢是小于5克，
哦，
对，
是，
这是在口味上给你一些建议。华南地区的这个早餐的建议，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了。那比如说，他就说早餐呢就是菠菜鸡蛋汤面，然后再配一杯低脂牛奶，250毫升。
对，因为我们南方也是比较习惯早上吃面条，一般都是汤面，
对对对，
或者是用酱油加一点油捞面，就这样的。那如果再配牛奶鸡蛋呢，就是更合理。
对对对，那到了中餐的时候呢，就是红薯饭。
哦，红薯饭我也有做。
那红薯饭呢我觉得哎，我个人是喜欢的，因为有甜味儿、
哦、是又软
对对对 对, 对、
哦、
然后呢胡萝卜炒肉，但是他这里呢就是虽然说胡萝卜炒肉，但是他也建议比如说你加一些类似于彩椒柿子椒这样子的青椒来调一下味哈。除了胡萝卜炒肉呢就有炒芥蓝呢、还有西红柿豆腐汤，哎，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西红柿跟豆腐一起做汤
哦，这个可以的
是吧，
放一点肉还更好。
然后中餐到晚餐之间呢也是建议你加餐，就是吃200克的橙子，然后到晚餐的时候呢叫红白饭，它是红米和大米的这样子煮出来的饭，然后呢炒菜呢就可以有莴苣炒鸡，然后有水煮白菜，
水煮白菜的意思是不辣的吧？
就是水煮，就不是四川的。
一听到水煮牛肉，以为是很清淡的。
对对对对对，
我们以前不懂。那现在又出来一个水煮白菜，不辣的吧？
你可以理解成就是灼啊，白灼白菜啊。那还有一个，其实这个名字有点不常见的，叫汁巨子，萝卜鲫鱼汤，这个汁巨子呢是一个中药来着，那一般可能你去药房尤其是中药铺呢你可以买得到的，那它是建议什么呢、你在煮这个萝卜鲫鱼汤的时候呢可以加一些这个相关的药材。
哦，那个汁巨子有什么功效呢？
其实从药用的角度来说呢，在这个中药的相关的书籍叫《本草拾遗》里边是这样说的，是止咳除烦，润五脏，利大小便，去膈上热，功用如蜜。在《滇南本草图》说呢是补中益气，痰火必结于胸中，用此可解。
哦，补气，
补气，同时呢可能是带有一些润疏的这样子的功效。
哦，
对，当然这也是药材的使用我们还是要控制量，
是的，
所以呢它这个食谱里面也提到了就是20克，不能多，然后呢就是加在萝卜鲫鱼汤里边，其实萝卜鲫鱼汤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哦，对，然后我们平常的做法是那个鱼要煎一下
啊，对对对，
然后呢做这个汤要把姜啊多放一点，去腥，
对，而且确实因为萝卜是偏从中医的角度呢是偏凉性的，对，所以我们加一些那个姜也是有好处的。 尤其呢这里很特别的，刚刚我也讲了说华中地区油盐用量是有要求的，华南地区当然也有了，植物油呢是20克、那就是全天的用量、还有一个呢就是盐仍然也是小于5克、有时候我觉得呀、可能过去我们的胃口都被这个一些食物就是胃刁了，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吃的比较咸一点呢、
才够味儿。
对对、前两天呢我妈妈也是包一些包子，然后呢她我们拿了之后呢她就一直跟我太太讲说、哎呀不知道咸不咸呢、然后可能有点咸，但是你爸爸说越咸越香啊、就是这种、就是好像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缺不缺盐呢、有时候我们可能不顾及这个事儿了，
是的，
所以才导致说可能你摄入的量如果超了之后、又会给你的身体带来一些额外的负担。
是，所以我觉得专家这个提醒还是蛮重要的、就是油和盐的摄入量这个提醒。
而且其实你听到那个食谱里面、有一些汤其实完全不必要放盐的嘛，
哪一种汤你觉得不用放盐呢？
我觉得有一些像西红柿豆腐汤其实不用放太多盐也可以的、为什么我就说这个报告好、它就是根据各个地区不一样的，
没错，没错，
对、每个地区有自己的这种所谓的饮食的风格，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那个点儿，因为你日常饮食里边包括其实你的食物、你所做的这个食材、它本身所蕴含的东西里边如果足够了、你就不需要额外的调料来补足你了嘛。
哎，没错，
对，
特别是如果你的食材够新鲜的话、那个鲜味在、
对
那个盐就可以少摄入一点，有时候就是因为那个食材、比如说有一些冷冻的、你煮起来你觉得不够味啊、你就要多加点什么酱料啊什么，
是的，
其实酱料里面它的盐分也很重。
对，
我又想起我看过的一篇文章，就说现在为什么那么多肥胖的人，因为他们不满足、比如说呢以前吃一个西红柿、真的是地里正正常常长出来的西红柿，
对对对对对，
那你现在呢可能吃那个番茄酱，那它添加了很多东西在里面，
是、
你就多吃了，
没错，
多吃它里面的那种附加的那种物质就令你肥胖了嘛，
没错没错、所以呢今天这个节目呢可能我们的老年朋友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抓不住重点，但是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这个食谱反而是让我们看见说、事实上我们身体的健康甚至包括有些老人家还要给自己的孩子做煮饭的，
对对对，
那其实我们通过一些比较全面的一些搭配，那可能让我们一家人的身体都是就逐渐的有一个更好的基底，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要知道合理的搭配，然后时间不一样季节不一样呢要吃不一样的东西，
没错、好，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就暂时到这里，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开我的眼睛，见你，你用美彰显吸引我心，开我的耳朵，让我听见你。要全